白老白一子命不当绝，被总门长蒲老剑客把他救回四川峨眉山。师徒二人呢，无话不谈呢。蒲老剑客把他所知的身世都告诉他了。白一子也不小了，天生的聪明，没事就哭啊。蒲老剑客就说：“孩子，这就是你的家，你就跟为师在一起，为师传授你练武，你可愿意？”白一子现在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遇上这么个好人，哪有不乐意的？所以就拜蒲老剑客为师，老剑客专心致志传授他武艺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就是五年呐。白一子到了16岁了，哎，出落得跟成人一般高，跟当初是截然不同了，跟水葱似的，越长越漂亮，越长越丰满。蒲老剑客非常喜欢，心说这是个好苗子，我得精心培养他。16岁了，也算成年人了。这天爷俩闲谈，又谈起白一子的身世。白一子掉了眼泪了：“师父，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弟子铭刻肺腑，不会忘记的。只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最近呢，我常做梦，闭上眼睛就回到我们家了，闭上眼睛就见着我爹了。我爹口喊冤枉，说死得太惨。”现在恶人逍遥于法外，有时候在噩梦中惊醒啊。师父，弟子有个小小的要求，我打算请假回家去看看，给我爹报仇雪恨。唉，蒲老剑客点点头：“孩子，你不说，为师也想到这一层了。只是你还年轻，你才10几岁，我怕你摊上事儿啊。孩子，再等几年如何？”“师父，我实在等不及了。你要勉强留我在山上，我也学不好。我要报仇之后了，我心静了，我一心朴实，好好跟您学能耐，好好孝顺老师，一辈子我都不离开您，好吧？”蒲老剑客成全他了，只是告诉他见机行事，不要莽撞。老师呢，给了他足够的穿资路费，穿着一身道装小老袋，背着个兜子，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。白一子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起身回家，路上无话。这一天回到家乡，日已偏西了，举目观看都变化了，跟小时候记忆当中都不太一样了。路边的古树还没变，这条道没变，房屋有点变化，有的地方拆了，有的地方起了新房，所以辨认了老半天。他一盘算着到自己的家还得有5里地啊，少说得5里，干脆找个地方先住下，了解了解情况再说。老师担心我是个孩子，怕把事儿弄砸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，得坐在心里头有数。他就住在一家小店房里了。这家小店房总共3间房，前边支着个摊儿，卖一些大饼啊，熬点粥啊，卖点零食。是个老头，这老头挺干净挺利落的，三言五语搭个好了，哎，他就住在这家小店房。 高兴的是什么呢？白家店，他本身姓白，这也是老白家开的，就觉着热闹。等晚上没事儿，跟这掌柜的闲谈，这掌柜的借着灯光上一眼下一眼，不住的打量白衣子，把白衣子看得直发毛，心说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他怎么对我这么注意，也觉察出这老头有点眼熟，在哪儿见过呢？后来老头先说话了，道爷，你贵姓啊？我姓白啊。你是哪儿的人？我就是本地人。
本地人？你可像一个人呢。
啊，我像谁？
哎，别提了，
好像白老员外的儿子白老白一子啊。我就是
啊。啊，你是少爷，我的少爷。
哭了。白衣子大惊，问老头你是谁呀？老头说了，我在老白家过了大半辈子，我是他们家的总管，我叫白兴啊。哎呦，闹了半天是老总管白兴。说几年不见了，白兴为什么不认白衣子了？咱没说吗，白衣子出落的跟大人相似，说女大十八变，男的也不例外，原来是个小孩，同生同气，现在十六了，再跟蒲老剑客学艺，有内功啊，催的他这身体啊发育起来了，那上哪儿认识去？另外白兴啊也太老了，满脸都是皱纹，也驼背了，所以白衣子也没认出他来。要说这个人心情好环境好，那什么成色，营养再好，那他肯定延长寿命，防止衰老。一天老发愁，掉到愁坑里头了，长吁短叹，有种种的压力，你还用问吗？肯定衰老的就快。这白兴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这一报名，抱头痛哭啊，可见的亲人。这白衣子就问呢，老人家，你怎么在这儿开了个小店房，做起小买卖来了？
哎，别提了，我呀被狼不正把我撵出来了，五六年了，你想我无处投奔呢，我是哪儿去我呀？朋友给我帮忙租了这么个地儿，我就做起小买卖来了，维持生活呗。
哦，
哎，我少爷，你没死，我眼睁睁瞅着，好像你掉井里头了，你怎么出了家了？
哎，一言难尽，我被我老师蒲乐剑客把我给救了，是死中得活，我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出家了。我一直跟我老师在一起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呀！白衣子把眼泪擦擦，老人家先别说这些了，我想了解了解我们家的情况。
哎呀，少爷，你听我说呀，我为什么在他们眼皮底下做小买卖？我下定决心了，我要擦亮眼睛看他们得个什么下场，我就不服这个劲儿啊！怎么好人不得好，恶人倒享福？老天爷公平吗？真有老天爷吗？哎，我没死之前呢，我要瞅瞅他们得个什么结果，所以我才在这儿开个小买卖。咱这么说吧，我认为这一点指望都没有了，没想到凭空见着了少爷。我说少爷呀，听说你学会了武艺，你可得给老爷报仇啊，不能仰仗官府啊，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呀、啊。 他们什么案子也破不了。
老人家，话说到这儿了，我此番回来就是把此事查清问明，给我爹报仇雪恨，希望老人家助我一臂之力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把我老命搭上，我也没什么可惜的。您说吧，这仇怎么办？
我首先得了解了解情况，现在我们家有什么变化？
有啊有。
现在狼不照和那狼氏猪狗不如，名铺业盖呀、啊、府里的人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，到处都是风言风语呀、啊、这是一。另外狼不正贼人胆虚，他也怕这也怕那，雇了不少的打手，听说他们家能养着20来号吧。这些人平日没事使枪动棒，如果有点什么事儿，就像那狗似的放出去让他们咬人，所以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呐。
您可记住啊，狼不正周围可有打手啊，听说都是一些亡命之徒，杀人不眨眼呐。另外呢，他那人缘太次了，乡里乡亲没有不骂他们的，但他们家有钱呢，你说怎么办？听说这狼不正不惜重金买通了官府，跟衙门口出的都不错，出入衙门搅面水平汤，听说那个知县老爷姓周，还跟他磕头拜了把子了，狼狈为奸，势力很大很大的，一般人扳不倒他呀。
好吧，老人家，今儿话咱先说到这儿，我不办完事儿不离开您家，您要绝对保密，千万别跟旁人说见着我了。
一定一定。
头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。第二天白一子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，吃完了饭假装溜到化缘，就奔自己的家来了。谁对他也不留神，没说嘛，判若两人。看他的人顶多瞅这人长得真漂亮，怎么这么年轻就出了家了，仅此而已。白一子到了自己家门前了，一看这心就一翻个。小的时候出来进去多少趟啊，过年过节张灯结彩，爹领着自己那多美呀、啊、哎，真好像昙花一现，眨眼之间就消失了。现在那门楼还是那个门楼，里边的主人已经变了。想到这，白一子痛断肝肠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围着他们家又转了那么几圈，转到后院那矮墙，白一子个也不矮呀、啊，敲着脚扒着墙头往院看看，依然还是后花园。头一眼他就看着那眼景了，哈，想当初我就是被那个淫妇推入井中的，现在这口井还在呀、啊、想到这牙嘎巴嘎巴直响啊，咬碎钢牙，他摸了两天底，坐在心里有数了。第三天的晚上，他告诉白星，我要去干活去了。白星还没懂，
你干什么活？
我要给我爹报仇。
就你自己？
对，
能行吗？
他们家人多势众，哎，老人家您放心，我师父是个了不起的剑客，这些年我跟我老师学会武艺、啊、那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啊！您尽管放心。
少爷可千万谨慎呐、啊！我在家里的给您祝福。
白星啊，把香燃上了，把蜡点着了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希望神佛保佑少爷。单说白一子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背背宝剑，斜挎兜囊，施展夜行术回到家里。不走大门，走后花园的矮墙，这比较方便。双腿一飘，嗤，跳落院中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蹑足潜足，是赶奔内宅。一看太熟悉了，从小在这长大的，怎么拐怎么拐，记得清清楚楚。他先到了自己那房间，一看房门紧闭，上着锁呢。自从他不在之后啊，这屋就查封了，因为房子也多，也用不过来，这屋闲着没人住。然后他又一拐弯，奔他爹原来住的那屋。他爹那院啊不太大，三间房，院里还养着不少的花，现在怡然如故。他高抬腿，轻落足，来到窗根底下一听屋里说话，心说话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呢。摘耳朵一听，狼似的声音，再一听狼不让的声音，一声高一声低。怎么还有个小孩的声，小孩的哭声？难道他们两个人有了孽种不成？白衣子恨的，我得看看。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窥视，一看这屋啊收拾跟当初不一样了，除了红就是绿，点着灯锃明刷亮。大二人床帐帘一面聊着一面落着，被窝早就捂好了。那个狼氏坐在下边，狼不正钻进被窝，双腿盖着被子，上半身光着膀子，靠着那床帮，拿根牙签嘚嘚在那剔牙。在他的身旁果然有个小孩，这小孩直哭，看意思要吃奶。这会儿不那么闹了，狼不正一手拍着小孩，一手提着牙，脸上醉醺醺的，好像刚吃完夜宵。狼是在地下干嘛呢？穿着紧身小袄，葱心绿的裤子，散着腿儿，穿着大红鞋，散发披肩，是描眉打鬓，临睡觉之前还得化化妆，面前是菱花镜以及化妆品等等等。旁边有个桌，餐茶剩饭，酒壶酒杯也没收拾呢。就听啊，狼是跟狼不正说话，我说你呀、整天在外头瞎折腾，家里的事你也不管，孩子发烧你知道不？明儿个找个郎中来给看看。哎呀夫人呐、管他妹子居然叫夫人了，因为眼前没有旁人。算什么事儿，头疼脑热家常便饭，你叫谁跑跑腿找个先生就给看了，非叫我干嘛？我是老爷们儿，在外头应酬的事儿太多，明天我跟知县大老爷还上聚贤楼喝酒去呢。算了算了，别叨叨了，你一天把我抛到家里头，你在外头胡作非为是不是？家里事儿合着你什么也不管，我且问你，你跟大白梨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大白梨小白梨的，你跟我说。我早听人跟我讲了，你们两个人非常亲密，难道说你喜新厌旧不成吗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良心可正了，如果你把我惹翻了，奶奶活我要上来，我到衙门就告发你。我你别来这套了，真你把我告发了，咱俩谁是主谋？那肯定得判你是主谋啊。你不勾我，我能来吗？你是女主人吗？ 要死得死你那头一个，我顶多落一个永远监禁。呸，说得好听，永远监禁，土窑的事儿呢，你亲手杀人你就不死吗？
哎，别说别说，闹着玩别过分啊，小心隔墙有耳。
不就是给孩子找大夫吗？那好办，明儿给我去请不就得了。
不打自招，
白衣子在窗户外头听得清清，
真是忍无可忍。到了现在头脑一热，什么他也不管了。
再看白衣子手提宝剑，把衣襟掖了掖，转身来到房门这儿，棒棒棒敲门。这对狗夫妻正谈话呢，一听门响，这么晚了谁？郎不正在那坐着没动地儿。谁呀？棒棒棒。谁呀？怎么不言语？郎是站起来的，还用问吗？又是你那些狐朋狗友，这种事儿还少吗？睡着睡着觉来逼溜你来了，是不是大白梨又想你了？哎，少说废话，开门看看。郎是毫无准备，过去把门开开，刚开开，白衣子大步就进了屋了，反手把门关上，咵把插销插上。这下完全出乎狗男女的意料之外，郎是一开始没怎么太害怕，心中一动，心说歹徒干嘛抢劫来了？要真那样能怕你吗？我们前院有打手，屋里还有旁人，他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刹那之间借灯光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穿白挂素的小老道，仔细一瞅怎么那么眼熟，认出来了，郎是言挺多，这分明是没死的白衣子。你白衣子把宝剑一甩，撑就窜到床前，用宝剑指着郎不正：“别动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缺钱你说话，咱家有的是银子，我那柜里就有，要多少给多少，咱别开玩笑行了。闭住你的臭嘴！”郎不正，把你的狗眼睁开，你看看我是谁。你我瞅着眼熟，想不起来了。被你们没害死的白老白衣子，本宅的少主人。郎不正这才认出来，他心说邪门儿，他怎么没死？哎，怪事儿不怪事儿啊？他心里还纳闷呢，但是白衣子这一出现，他可有点紧张了，他良心有愧呀。再看郎不正，一翻身从床上下了地了，心说话再紧张，这是个小孩，难道说我对付他还成问题吗？